没关系，因为我来温哥华之前学过广东话啊，到现在只记得两句，其中一句就是我不会讲广东话。谢谢。今天我来讲的是复活节前的发生的一件事，大家先别看这个，一会儿就被注意力就分散了，待会儿会有大家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活出主圣言，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也是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这个上帝的话理解的不够充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样的讲就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至少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是想着只要我信了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了，然后我受洗进入教会，我就已经得救了那么当时我是想着就像我们来加拿大一样的，我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纸了，我将来死了以后，百年以后就可以进入到天堂去了，他已经给我这个通行证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我们越读圣经，越来跟随这位上帝，就发现不仅仅是那样，那个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开始。那么我们应该不仅仅是相信耶稣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也要信任他所说的话，并且要按照他所说的话。很小的一件事，但是希望这件事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鼓励。那么这两我们先来看圣经里面刚才读的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读的这个经文是新译本，所以翻译起来这个名字可能和你们刚才读的不太一样，不过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篇经文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约瑟。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就好像看一个人物传微型的人物传记一样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再来看他做了什么样的事。那么这个约瑟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首先他是一个富人，很有钱的人，他是一个富翁。那么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着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的这两个人这样的一段事情。我们在不同的经文当中可以找到不同的细节，可以更多的来了解这个人。所以呢，我们鼓励大家可以把这段圣经从对照着另外其他三本福音书对照着一块儿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来了解来认识这两个主人公。那么约瑟首先他是一个富人，在马太福音这里面说他是富翁，而且他把耶稣的尸体领下来之后，他是放在自己的那个新的坟墓里面去了。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很有钱，而且在死之前就已经把自己墓地都摆好了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都知道过去皇上是有权有势的，而且呢死之前就要修建自己的陵墓，那是有钱人有条件的人才能够这样。我们以前也认识一位老人家，他很早就在，我忘记了那个叫什么，是在 Burnaby Imperial 和那儿有个墓，对那儿有个墓地是吧，他很早就在那儿埋好了。他说我已经安排我所有的后事了，我百年之后我就葬在那儿。这是有钱的人有经济条件的人才能做的这样的一件事。那么亚利马泰这个地方在哪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它在首都的郊外， 买了自己的坟墓，那有可能是一块风水宝地，是吧？我们都可以想象，他有可能离着首都，或者近或者远，但是他选择在首都的郊外买了一块坟墓，为自己百年之后作为住的地方。他不仅仅是一个富翁，而且呢，他的政治地位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尊贵的议员。尊贵的议员，在当时以色列有一个没有王，有一个由大祭司长老和法利赛人组成的那个律法教师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议会，就像参议院或者诸如此类的这种集体领导的这样的一个班子，那么代表着以色列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中国有点像比政治局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当时的以色列呢，是由71位长老组成的这个立法的议会和最高的法庭，包括一个大法官和一个副法官，然后由另外69个人在一起，一共71个人。这个实际上是沿袭了在过去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他一个人，他说我治理不了这么多民，后来他的岳父就告诉他一个办法，他就在以色列民当中挑选了70个长老和他一起来治理以色列。那么从那儿沿袭下来的，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当时没有王，那么就由这71位长老来治理当时的以色列民。这个他是约瑟，是当时的一位议员，是很有政治地位的。而且呢，我们在这儿看，他可以去见比拉多，也就是当时的总督。我们可以，你们，我相信你们有多少是从香港来的？有不少是吧？那么你们可能还记得当时香港的最后一位总督彭定康是吧？你们谁跟他说过话吗？他跟他说过话。是吧？香港我不知道他那边的是立法院的，或者是我不知道他那儿的机构是什么。他跟当时的总督能够说上话，这是他的政治地位。我们再看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个人，他从我们刚看中间的马可福音那段，他一向等候神的国度，他知道上帝的国度会要来。我们也读了福音书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讲的最多的是讲上帝的国度，天国就要来了，上帝的国要来了。那么这个人呢，他经济上没有问题，身体应该也是很好，他不像那种经济上有很多的需要，或者是有麻风病，或者是瘫痪需要耶稣医治自己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也不是整天跟着耶稣，耶稣看着啊，你们来找我就是因为到我这儿来有饭吃，吃饼得饱的，也不是那样的人。所以他信了耶稣是因为他一直盼望着神的国度来临，而且听到耶稣讲上帝的国度的消息的时候，他被这个信息所吸引，被上帝的国度所吸引，他就愿意来跟随耶稣。另外我们再看他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为人善良公义，也就是说拿今天的话来说，没有腐败，是吧？那他不是个贪官，也不是个裸官，他的一家大小都和自己在一起，也没有贪污了很多钱准备外逃移民到其他的一个地方去。他没有欺上瞒下，也没有鱼肉乡里。我记得原来曾经在网上读过中国内地的有一个人，他被选为当地农村的一个村长，那么他贪污了很多钱，别人后来来揭发他，后来别人有一个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腐败啊？他说废话，我当官不腐败，我不腐败我当官干什么？是吧？所以他当官就是为了为自己谋利，可是他没有这样，他是一位为人公义善良，与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又害怕 当时的政府，虽然他是当时政府机构当中的一员，但是他又害怕，所以他是怕犹太人，所以暗暗的做了门徒，是一个秘密的基督徒，是一个地下基督徒，地下基督徒。但是尽管这样，那么他在路加福音最后这边说，并不符合众人的计谋和行为。他虽然没有公开的表明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在议会开会的时候，他并不符合众人的计谋和行为。在约翻福音第十一章47-48节里面讲，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开公议会，也就是像这位约瑟要必须要参加的这样的一个议会。那么有些人就说，说耶稣这个人行了很多的神迹，当时的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让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了。他说这个人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怎么办？我们如果让他这样行，所有的人都会信他，罗马人就会来夺取我们的圣地，除灭我们的民族。他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约瑟应该是身在其中。另外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被捕之后，首先是被拉到大祭司那里头去，在那儿路加福音22章讲，天一亮，民间的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就聚集，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议会里面来审判。我那是个紧急会议，那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终于把这位耶稣给抓起来了。当时召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那是天一亮立刻就召开。那么我们也可以相信约瑟也在其中。这个就是约瑟，他虽然和他们在一起开会，但他并不符合那些人开会的那些人的一些计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我们这个翻译翻成尼格德姆，尼格迪姆是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我们如果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长，所以有人也相信他也是这个议会当中的一位议员，是一个长老。那么他呢是少数同情耶稣的人之一，可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和这位约瑟就不约而同的就在一起做一件事。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少数人当中的一个呢？因为他在说拉比，我们知道，我们，那不说，不，他没有说我知道，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人，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这些神迹，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你是行不了的。所以他是少数同情耶稣的人，而且他也是暗暗的来跟随耶稣的，他是晚上偷偷摸摸的，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暗暗的来跟着耶稣的。他也并不符合众人的计谋和行为。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差一些人去抓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不听从人，先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做的事，我们的律法怎么能够定罪呢？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已经说了，官府已经说了要去抓他，他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能够定他的罪呢？就是他也并不是符合众人的计谋。当时他就被挖苦被排挤，那些人就说，你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你应该知道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你看他提出来自己的疑义，结果受到打压，受到排挤。最后我不知道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啊？刚才标书读的是100斤，我这里是读32公斤。不过不管怎么说，32公斤背着起来60斤，你们背试试看，要从城里面买了这个香料，然后背到墓地去。我想，也许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和他的朋友一块儿去了。这两位正直的、富裕的、有权势的、有地位的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们不敢公开的表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只是在暗中对抗着黑暗的势力。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良心，不愿意同流合污。他们赞同耶稣的教导，并且在心里面已经 跟随耶稣了。我们相信他们两个人也参加了那天早晨对耶稣的审问，只是因为他们是少数，他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个议会做出一个决定，只能够眼睁睁地看到这个议会的一些人决定了以后把耶稣带到总督比拉多那里去，最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两个人他们会在现场，因为当时这位约瑟他看到耶稣死了就去找总督，总督比拉多还觉得啊，这么快就死了，然后立刻派人再去查，发现的确是死了，所以就把尸体交给了这个约瑟。那么这两个人他们一向等候上帝的国度，可是这位显然是从上帝的国度而来的这位先知教师被政府迫害杀害，他们很失望，很悲痛，很伤心，而且他们两个人都是工会的议员，代表着当时的国家机器。那么他们如果不站出来有所行动，别人就会认为啊，你也是跟他们一伙的，他们也就会被认为和当时的那个政府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们是一份子，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要与那些迫害耶稣杀害耶稣的那些人划清界限。我要请大家知道，当时没有复活节，他们不知道耶稣死后三天能够复活，他们只知道他们所跟随的这位老师被杀死了，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如果放弃这个机会，他们可能再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再向自己所爱的所敬仰的这位老师表达自己的爱了，表达自己的敬意。这就有点像孩子在父母生前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孝顺他们，那么往往在父母去世的时候他要办一个，他良心发现他要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葬礼，隆重的葬礼。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她曾经说过，爸爸妈妈你们死的时候我会花32万给你们买一个大理石的墓碑。我说不行。再回到这儿，这两个人他们已经害怕的太久了，他们已经在暗中跟随耶稣很久了，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的信仰，只是暗中表达自己对耶稣的同情，现在他们觉得不能再继续沉默下去了，他们已经沉默得太久了。有一句话叫做，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他们不要做懦夫了，他们要做一回男人，他们要从黑暗中走出来。于是我们刚才的那段经文里面看马可福音就是倒数第二段，这他是怕，当时呢他们是怕，但是第二段那儿马可福音那段他放胆去见比拉多，也就是壮起胆子来，当时的情况是很危险的，但是他壮起自己的胆子来要求比拉多把耶稣的尸体交给他，随后又买了细麻布，尼哥底母也买了香料，与约瑟一同把耶稣的身体包裹好，然后放到坟墓里面去。这件事很简单，我已经解释完了，也讲完了，但是这件事能够对2000年之后的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是在活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之后，我们知道有复活节，他们当时不知道有复活节，这一点我们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所以我想这段经文我们能够得到什么，上帝会借着这些对我们说什么。我想对大家说，第一，我们不要怕，要勇敢，我们的信仰能够 让我们更加勇敢，而不是害怕。这两个人所做的事很简单，也就是把耶稣尸体要下来埋了，是吗？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当时的做法是旗帜鲜明地与当时以色列的公议会和其他的议员划清界限，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甚至是站在比拉多的对立面。因为当时是当时的政府，也就是公议会决定要把耶稣处以死刑，并且向比拉多施加压力，比拉多同意了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根据罗马的法律，钉十字架的罪犯只有他的亲属才能够把他的尸体领下来埋了，否则的话就扔在一边没人管。所以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世人表明，我们是耶稣的亲人，你们把他杀了，我们跟耶稣是一边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前一段在中国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薄熙来在中国被抓起来了，是吧？当时的四川的那些官员们是急急忙忙的向当时的党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跟薄熙来是划清界限的，还是表明态度，我们和他是一伙的。这个很容易我们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不再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众人的接纳，也不怕受到当局受到当时政府的排挤甚至迫害，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不再做秘密的基督徒了，他们要向世人宣称自己的立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对要做他的门徒的人有什么要求吗？有一个非常高的门槛。耶稣曾经说过，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是为我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与父并众天使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也就是说，你现在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那将来我再来的时候，我也不承认你是我的门徒，就这么简单，是吧？你不承认我，将来我也不承认你。尼哥底母和约瑟都是当时有钱有势的人，他们不再害怕了，不再怕失去什么了，他们不怕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我们要知道，当时没有复活节，他们不知道耶稣再过三天就要复活了，他们不是说要知道耶稣还要快要复活了，所以我们趁着他没复活的时候赶快表现一下。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敢于向我们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当然我们用不着整天跟别人说，啊，我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我是基督徒，那么别人就会烦死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过害怕担心如果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会不会笑话我迷信，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以前认识一位我们原来教会的一位老姊妹，她在Langara College 工作。她有一次在当地的那个饭厅里面吃饭的时候，有两个年轻的学生就拿主耶稣的名字开玩笑啊，就在那儿随便在那儿说。这位老姊妹就说，很和蔼地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这样说耶稣的名字，因为他是我的主。约瑟为人善良公义，他和尼哥底母都不符合周围人的计谋和行为，他们敢于做少数派，敢于逆流而上。当我们基督徒看到世上的有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敢不敢说出自己的声音，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 上帝他曾经说过什么是善，就是世人呢、啊、耶和华你们的主已经告诉你们什么是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你看到有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的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还是我们敢于站出来做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是生活在复活节之后的时代，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跟约瑟和尼哥底母相比，我们知道的比他们多，所以我们应该比他们更有勇气，更有胆量才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帝也许是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不要怕，要勇敢。另外还有一个，有可能是要对我们说，不要等，要抓紧。现在我想请大家看一段，有多少人看过，那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个电影？啊，很久了，是很久了，有多少人看过？啊啊，还有，这当时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是当时的地下游击队，他们想要去袭击当时南斯拉夫的电影，袭击当时的德国的一个军车都排在那儿，他们想去袭击，结果呢他们的行动被一个内奸给告密了所以这些年轻人靠近那个军车的时候，那军车的后帘就被打开，那么军车里面出现的那些是机关枪的声音，把那些所有的人都打死了。那么第二天这些德国人呢就把这些尸体放在一边，然后对当时的萨拉热窝的人说，你们来领取你们亲人的尸体吧。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
过来就打死他，
说过来就打死他，
谁也不要过去，别过去会打死你，别过去会打死你，谁也不要过去，
别过去啊，
我儿子躺在那儿呢，
会打死你的。
再读一遍公告，最后一次。
是先生。
萨拉热窝公民们，最后一次向你们宣读公告，死者父母和亲友快来认领尸体。再重复一遍，德军司令部向你们最后一次宣读公告，萨拉热窝公民们，死者父母和亲友快来认领尸体。
这是他的女儿。
向早。
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是在那边，他们是在晚上将耶稣葬在坟墓里的。按照犹太人的时间，应该是日头还没有落山，还没有到安息日开始的时候，因为是星期五的晚上6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因为日头一落山就是安息日，按照犹太人的那个日期就是星期六了，就是安息日了，不能做工了。那么三十，按照他们的时间来算，36、7个小时之后就是复活节的早晨，世界上历史上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六七点钟，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从坟墓里出来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当时没有挺身而出，而是继续龟缩在家里面做秘密的基督徒，36、7个小时之后耶稣就已经复活了，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懊悔一辈子。其实也就像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电影的中间的这个片段一样，如果那个父亲他不敢站出来，不敢往前去认领自己的女儿的尸体，这一辈子他都会活在一种懊悔当中。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没有等，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个时候再不表明自己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和尊重和信的话，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们不能再等了，他们不再害怕失去自己，他们对耶稣的爱，对自己朋友的爱，对自己老师的尊重已经超越了一切。他们抓住了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机会，做了件服侍主的美事。正因为他们这么做了，他们被后来的教会封为圣徒，当然也会被主耶稣所纪念。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有我们想要服侍主，我们也不要等，要抓紧时间，因为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今天是6月30号，2013年一半就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2013年一半已经没了。我也知道，我也见过有一位弟兄，他说，神呼召我要去读神学，不过我要，我打算，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我打算一年读那么一两门课，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想等到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对，我说那你等到你毕业会要多长时间？他说可能要8年，8年之后他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我说啊，你是想把你最好的年华给你的儿子？还有另外一位信了10多年的基督徒，他说他有4个孩子，他说我要把我4个孩子的账户都填得满满的，然后我要到中国最穷苦的地方去宣教。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去到中国去宣教的话，主不会看顾你的4个孩子，是吗？如果我们有心要服侍主，我们不要等，要抓紧，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年华献给主，不要等，要抓紧。在圣经里面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因为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不再需要我们这样的去服侍他了。上帝今天仍然借着约瑟和尼哥底母对我们说话，他让我们不要怕，要勇敢，不要等，要抓紧，而且还要让我们不要抠门。我们不知道 香港来的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抠门什么意思？抠门就是特别小气，无论不慷慨，花钱总是算计，就是北方的说抠门，不是抠门，抠门是敲门的意思，抠门是北方人，就是说这个人太小气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广州的弟兄姐妹翻译一下，按照广东话这是什么意思？吝啬，对，不要抠，要慷慨。圣经从头到尾，他都号召我们基督徒要把最好的献给主，要把初熟的果子、头生的儿子、没有瑕疵的羊羔以及没有骑过的驴驹子、没有葬过人的坟墓，把他们最好的献给主。说起坟墓，以色列人的传统和我们华人比较像，他们也有祖坟的这个概念。祖坟，你看亚伯拉罕很早的时候，他就，我们记得他为他的太太，他太太萨拉去世之后，他就买了一块地，在那里做了那个祖坟。然后他把太太葬在那里，最后他自己也葬在那里，他的儿子以撒以及儿媳妇儿利百加也都葬在那里，雅各也葬在那里，雅各的第一个妻子利亚也葬在那里，约瑟他的儿子约瑟，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也葬在那里。这位约瑟他自己预备好了一个新的坟墓，没有葬过人，他把这个坟墓拿出来献给耶稣了。这一切其实上帝早就看见，在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之前700年，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说过，人还使上帝要差来的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他却与财主同葬，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上帝不要次好的，他不要剩下的，他要最好的。这不是上帝霸道自私，而是他配得最好的。他是在训练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上帝他把他的最好的给了我们，也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我们是上帝用他的爱子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人的生命本来就属于上帝的，我们本来就应该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上帝。他把最好的给了我们，他让我们也把最好的给他。约瑟和尼哥底母为了爱耶稣，不仅冒着失去自己权势地位、自己的当时的影响，他不怕失去这些，而且他用自己的金钱买来葬耶稣的那个细麻布和那些香料，并且把耶稣葬在约瑟早就看中的那块风水宝地，那个在那里建的那个坟墓里，他把耶稣葬在那里。那就意味着自己将来还要再花钱买一块墓地，那么也许那时候墓地的价格已经涨了。我所想说的是，他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上帝，因为他爱耶稣。我们今天愿意为耶稣、为了主、为了他付出什么？旧约的时代，上帝对以色列民的要求是11奉献，不到11就是抢夺上帝的。新约的时代，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他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为他而活。所以这就不仅仅是11的概念了，上帝要我们要慷慨的捐书。这个捐书不是把书拿出来捐出去，而是要慷慨的把我们所有的财富拿出来，让我们积累，实际上这是让我们积累，为自己积累在天上的财富。上帝其实并不是反对我们积累财富，而是反对我们在错误的地方积累财富。他说你们要在天上积累财富。所以新约的教导是要基督徒们节俭的生活，慷慨的捐出。可是 很多基督徒是节俭的捐书，慷慨的生活。有一个漫画，是一个牧师给一个基督徒施洗，这个基督徒全人都已经在水里了，但是这个在上面。其实我们的财富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带一分钱走，可是上帝因着他的恩典，让我们把今生的财富可以为自己投资在天上。我们如果说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我们就应该相信他的这样的应许，也应该按照这样的应许去行。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马上要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比如说我们都是从香港或者大陆移民到这边来的，假如说我们再也不想回去了，不是放假还想回去的话，我们再也不想回去了，我们在来之前会怎么样？会把我们所有的财产都换成加币投资在加国，我不会再回去了，是不是？同样的，我们如果相信自己已经是天国的子民的话，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人将来的复活得永生在新天新地里居住，这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而是耶稣作为初熟的果子，已经睡了的人的初熟的果子，他已经复活了，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听他的话，为我们投资财宝在天上。所以我们不要抠，要慷慨。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儿，我们是上帝借着这两个人的话，这两个人的行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要怕，要勇敢，不要等，要抓紧，不要抠，要慷慨。我还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因为我叫 James， 所以我很喜欢引用圣经里面的 James 的话，也就是我们不要单单的听到而要行道，就是别光听还要行。我们可以求上帝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说我们听了今天的道之后我要怎样去行道，但愿主今天对我们说的话不仅仅是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而是我们要行出来。我们现在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您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大，而且您让我们有福活在第一个复活节的后面，让我们知道主复活了，就求您的圣灵今天就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和胆量，让我们不再做一个秘密的基督徒，不再有恐惧，而是从我们的家里面走出来，从我们的教会走出去，要走到我们的社区，走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去，让别人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天父，就求您的圣灵给我们这样的勇气，而且让我们要抓紧时间，慷慨地把我们所还剩下的生命都为主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